我们看到那个东西，我们就要给它加上一个名称，加上个茶杯。看这个圆的东西翘起一个嘴，我们就要给它加上个名称，那个是茶壶。那个就是说是我们这种思想上的概念啊，看到任何个像，就要给它加上个名，这个非常必要。如果不加上名称，而同时这个名称把它弄去的共识，人与人之间的意见就不能够沟通了嘛。所以说，我说请拿个茶杯给我，别人绝不会端一个锅给我，因为我们大脑里边都知道啊，第八识都知道茶杯是什么东西。虽然不一定茶杯的样子很多，但是归根结底说，它总是中间是空的，能够容纳液体的，那个才叫茶杯。如果它里边不管做什么样的，里边不能够容纳液体，它这么说那个也不能够叫做茶杯。那么第五个还有个相似心说，我们常常跟似跟相加在一起，似相，前似后相，似跟相，可见都是第六识非常重要的两种作用。似是意识作用，是一种意志作用，不是意识啊，似就是一种意志作用。称为识论曰：令心造作为性，与三品增一心为业。三品增，我后边呢包括这恶品、非善、非恶品，就是善恶无极了。这个增包括好几个字，不过没有标出来。它驱使这个心去作善、去作恶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四心说啊，它的作用就是造作。所以四的执行就是造作，以其造作的利用跟心相应，是心与种种善恶之境做出了种种善恶的业用，这些就是身口啊身语意三业里边的意业。这个四心说就是三业里边的意业。心识之生有作意而到了思的这个地步的话呀，思经过了慎虑思、决定思、动发生思这三种思以后，这个时候善恶之念已经形成，而就要付之于行动了，这个时候就终止不下来了。由此而到了别境，就是必作之心，一定要给它完成了，一定要造作了。身语意三业啊，身体的动作称为身业，口腔的语言称为语业，而心里边的思想概念，心里边所想的就是意业。身语意三业在三业里边是以意业为主导，身体语言只是工具，心里边没有爱心就不会去帮助别人，心里边没有恨意就不会去跟别人争执打一架，一切都是受心识的支配。以上这一节讲的是第八识相应的五个心说啊，因为第八识只有这五个心说，所以在心说相应门里边就是讲出作意受相思。那么第十段讲到了五受相应门，所谓受在心说里边就也就是前面这个出作意受相思这个受，五偏性心说里边第三个也就是五蕴里边所受相行识的那个受，完全是一个，但是它因为用的地方不同而解释也不完全一样，解释的有的很详细，有的很简略。在这个地方说，受有三受五受之分，三受嘛就是苦受、乐受、 跟不哭不落的射手。那么三手如果再加上右手细手呢，就成为握手了。我很忧愁，我很忧虑，这个是右手啊，我非常快乐，非常欢喜，这个就是细手。在这个手里边跟阿赖耶识相应的只有一个射手。第八是何以不跟欲手相应呢？愚者，这里的十个性相既不明了，不能够分别顺为镜像，它是非常微细的议论相续而转，所以只跟射手相应。因为细罗忧啊，苦罗忧细都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表现啊，我很欢喜啊，我欢喜的跳脚啊，我很烦恼了啊，我忧虑的啊，痛不欲生，这个都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表现。而第八识性相微细的跟这个一种强烈的作用不相顺遂，不相合。那么并且苦乐忧喜不能够恒时相续，没有永远快乐的，没有永远烦恼的、忧虑的，或者是喜欢的，都是转眼就变了。像这种情绪作用很快就转变了，所以说第八阿赖耶识的它只能够跟不转变的意味相续的这个射手相应。那么也就是因为它跟射手相应嘛，我过去曾经想到过，我说如果那个植物人脑死的人还有感受的作用的话，那多痛苦啊啊！因为第八识没有离开身体，并且第八识有无偏性心说，如果他也有苦乐之手，那简直是在地狱里面受苦一样的嘛。结果后来仔细想嘛，哦，他相应为射手，他没有苦乐之手，也没有游戏之手，那就是就跟植物一样的，所以才称为植物人。植物人没有苦乐游戏啊，我们那开水倒在西瓜上，西瓜也不会说你烫死我了。这我们吃香蕉，香蕉也不会说你咬痛我了，那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些手。那么植物人也没有这种感受。下面又说了二者，这个诗是真艺术，与其相应的不能够不是真艺术，艺术就是国宝诗。三者，这个第八诗是第七诗，它所源之境，如果能够跟变异之手，所谓变异之手就是苦乐忧喜的这些手了，它会改变了。如果跟这些相应，那就不是常依我见之境了。总而言之，第八阿赖耶识在五手里边，它只能够跟色手相应，跟其他的十手不相应。第五个要讲到它的三性分别，所谓三性就是善不善不忌，非善非不善就是无忌性。什么叫做善呢？简单的说，在此时来时与子与他顺意者就称为善。何为不善呢？在此时来时与子与他为训的就称为不善。何为无忌呢？己不为训，亦不训矣，就是非善非不善的中庸之法。这个定义很简单，很爱要与子与他顺意者啊，做一件事与你也好与我也好，这样值得做。如果说是训害了你而只对我好，这个字是不能够做。如果说训害了我只对你好，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慈悲心啊。如果我有那么大的慈悲心，当然也值得做，可是我们多数人还没有那么大，专门来损害自己成全别人。当然也有在极少数不关紧要的事情也有这一种人，但是如果这个善不善我们知道是普遍性整个的普遍的啊，那么就是说与子与他都顺意的成为善，
你子与他都微训的，就称为恶。这个不能够照着社会的习俗、社会的这个背景来定这个善恶的标准，因为社会上的善恶常常会改变的。又不知道是说清朝末年，那现在来说吧，一百年前呢，那在这个有些偏远地区啊，如果是男女有这一种拿现在名词说吧，男女在农村里面有婚外情，不必要经过官府，主张一句话，拿麻袋装起来丢在河里，马上就有人去拿，抓到啊就可以处分了。基督教圣经上面也有嘛，如果犯了淫行的话呀，要众人拿石头砸死他，甚至拿火烧死他。可是到了现在这个社会里，第一个这些事情都无关紧要了。第二个呢，甚至于在古代嘛，如果一个单身的，或者是这个死了丈夫的人，要是有这个什么行为，是不被社会允许。可是到了现在这个社会里，受到社会的肯定跟鼓励，这一切标准就不是一个方知天下而皆准，每一个地区不一样。我们讲边疆民族，那这个古代的胡人吧，这个所谓单于王，让王死了，他的儿子可以接受他的一大群太太，统统可以接受。那就这个就是因为地区的不一样，汉地的绝不可以啊。边疆民族有哥哥死了，弟弟可以给嫂子接受过来，这个也是因为地区的不一样。所有道德标准是要放在天下而皆准，就是说不分时间、不分地域，都普遍的能行的，这个才能够作为善恶的标准。那么这个地方很简单的就说呀，以子与他，此时他时，都有顺义就是善，都有微训就是不善啊，这个定义非常简单来要。那么在这个三性里边，善恶无极三性里边，第八十究竟是善还是恶还是无极的，书上面告诉我们，第八十是非善非不善的中庸之法，无极。在唯识学上面，唯无极又分为两种，也就是有福无极跟无福无极。但是阿赖耶识的性别就是无福无极，称为世论曰，与善不善寻一中，不可即别，故名为极。居舍论曰，无极者不可即为善，不善性，故名无极。又说就是另外有一种说法啊，不能称一术过，所以称无极。不能够称一术过，一术过，一术就是过报，就是报应。善恶业力种子都能够称一术过，善招感来生的罗果，恶招感来生的苦果，而非善非不善的无极的不能够招感果，所以这个地方说不能够称一术过，所以叫做无极。第八识是无极，而第七识呢是有福无极。什么叫做有福呢？因为第七识它有烦恼心说覆盖，而是第七识称为一个染污识。但是第八识很单纯，第八识没有烦恼心说覆盖，所以就是单纯的无福无极。第七识的烦恼心说像死或八大啊，说为四种根本烦恼，我吃我见我爱我慢，再加上八个大碎烦恼，我们讲到第七识再讲。而第八识本身除了无偏性心说，没有其他烦恼心说。无偏性是非善非不善，没有善恶的分别，因此第八识是无福无极。或者又问了，第八识为什么要必须是无极呢？古书上说，兵坦不通路，寻友不通气， 善恶相违，不能相用。一个木炭烧的炉子，你如果拿几块冰放进去，冰也融化了，木炭也熄灭了，所以冰炭不同炉。熏是一种香草，味道非常好闻的香草，又是一种味道刺鼻的朽草。这两种东西你不能够跟它放在一起，放在一起以后香的也不香了，朽的也不朽了，就成怪味道了。那么善跟恶是相对的，不能够相用的，有善无恶，有恶无善，它不是同类的。但是第八识呢，它要除掉万法种子，这里边就包括着色法种子、心法种子、善业种子、恶业种子，各种不同类的种子。如果第八识它的起性为善，就是说它只有善性，那恶法种子它就不能够容纳了。如果第八识起性为恶的善法种子，它又不能够容纳，所以它必须是非善非不善的无极，它能够接纳善业种子、恶业种子、一切种子，它都统统能够接纳。这个就是说它必须要是无极，这样它才能够兼虚并用，通纳一切善恶种子。那么还有个第六，心说离痛闷。什么叫心说离痛闷呢？我们前面不是说吗，三性分别闷说的是是无复无极，接着就是心说离痛，就是说那么第八阿赖耶识它是无复无极，那么它相应的五个心说呢，阿赖耶识是心妄，除着以受相思是心说，心说跟心妄相应，实质上都是同一类的。心妄是主要的功能作用，心说是次要的功能作用。既然说是心是无复无极，那么心说又该如何呢？除着以受相思是怎么样呢？这个地方就解释了，心说离痛闷是以心妄的提醒，愿心妄自理啊来推知，他说相应的心说的提醒。跟第八识相应的心说里就是只有五个无偏性心说，所以宋问说初增亦如是，这个初着以受相思者五个心说同样也是无福无极。阿赖耶识具有心妄事宜，就是除此以外，在这个阿赖耶识它还具有心妄事宜，心妄的是个条件啊，就是八段释义里边阿赖耶识第一个表里边所说的，在总表里边有这个东西，这个地方还没有。在八段释义里边有这个心妄说要具备的条件，而初增无心说已与此心妄相应，力痛心妄。初顿悟心说因为他跟阿赖耶识相应，在这个心妄事宜里边，心妄的四个条件里边，他有一大半是跟心妄一样的，这里边包括着初顿这五个心说，意为前也说干，他也是一种艺术的。第二个初证无心说所言的形象也是非常微细，不明显，微细难知。第三个此五个心说他所言的经同样的跟心妄一样，就是种子本身起解。第四个这五个心说他所相应的法各有五种，那么就是心妄跟这六个跟这五个心说相应的就是六种法，但是除去各个字体跟其余的相应就只有五种了。你比如说是阿赖耶识跟这五个心说相应，除掉阿赖耶识以外 阿赖耶跟阿赖耶识相应的心说是无法，初心说他跟心妄跟灵怀的四个心说相应，也就是他说相应的对象有五个，但是除掉他的自身里还是无法相应，每一个心说他跟其他的心，就是跟第八识跟其他心说相应，除掉他自己，那就是心妄跟心说共为六法，除去他自己本身的自体呢，他跟五法相应，这个就是心妄心说加起来六法，而他跟其他的这一个法跟其余的五法都相应。第五，这个五个心说他的性质也是无复无极。第六，这五个心说也是必须要到阿罗汉位方能够究竟来摄取前面这个阿赖耶识之名、一树识之名啊，必须到了最正在阿罗汉过，方能摄取先前的那些名称。这五个心说在心王释义里边有六种是相通的，但是也有不相通的。我们前面讲到过，阿赖耶识它有三相，有子相、果相、因相。那么在因相、子相方面说嘛，这五个心说没有知常的意义，所以不离。在阿赖耶识的子相，它有能常、说常、知常这三个意义。可是呢，这五个心说没有，所以不跟心王一样。持中啊。阿赖耶识他是受根持中根身起摄持种子，这五个心说不能够摄持种子，所以不离。了别性相是心妄的功能，所以也不离。那么此物心说和受是不相应的，所以也没有受具。换句话讲，他这个受也是五个心说统统是摄受。在心妄释义里边有过相、说愿、相应三性短尾，以及说愿性相三种境。说愿性相就是根身气结种子了，再加上一个不可知留意离等心妄，所以说所谓说出增欲如是。在这个前面这个表里边啊，所谓八段释义这个表里边啊，八段释义这个表上边是找八段分的，下边是找释义来分的。释义里边也有子相门、果相门、因相门、说愿门、性相门、相应门、五首门、三行门、因果门、福端门。这个地方讲这个释义，就是前边五十八页这个表的下面，上面是八段，下边是释义。现在下边还有一个因果比喻门，因果比喻门，什么是因果比喻门呢？叫做横转入瀑流。因果比喻门是指宋文中横转入瀑流这一句话，横是相续，错了一个字，横是相续不断，那个相续而断那个而应该是不，横是相续不断，转世生灭变异，这是以瀑流喻比喻第八识生灭相续，非常非短之法。我们看着高山上边留下来的大瀑布，几十丈高、几百丈高，看着像一匹布一样的，称为瀑布。你说它是一，事实上它是无量数的小水珠集合起来的啊。你说它是永恒的，事实上它是那个小水珠，实际上那个瀑布它不是一体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了，横是相续不断，转是生灭变异，这就是以瀑布来比喻第八识生灭相续，非常非短之法。横转，横是表示它不断非短，转表示它又不是横长的。第八识虽然横是一类相续而非常住， 他虽然是恒氏的议论相许，但是他不是恒昌的用主之法。为什么呢？如果他恒昌用主，他提醒简民，他就不能够守一切法的顺序。这个指的就是第八阿赖耶识，他的种子能够受到前七识的熏习。如果第八阿赖耶识它是恒常不变之法，那就成了真如了。真如是恒常不变，但是真如不能够受熏习。这个诗它本来是前灭后生，念念相续，就像我们这个心念一样，第六识也是啊，念念相续，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上来，前后转变，所以能受一切法的熏习。这个就是转的意思，它是既不是恒常之法，又不是中断之法，它是非常非断。但是这个诗它虽然不是常住，又生灭变异，但是它也不能够断灭。因为如果这个识阿赖耶识断灭了，谁来摄持万法种子使它不失不坏呢？谁来摄持我们这个肉体使这个肉体不腐败呢？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它是不能够中断。事实上五识以来到五中以后，阿赖耶识是永恒的存在。所以此时无始以来恒始一律相续没有间断，而为三界四生六道的主体，能够摄持万法种子，司令不失不坏，这个就是恒的意思。第八来也是简单扼要的说，它是业力寄托的所在。我们行为造作，造作的后果就是业，由行为造作出的善恶种种之业，业力寄托在哪里呢？寄托在第八阿赖耶识，就是说为业种子。同时第八阿赖耶识是六道轮回的主体，在佛法里面没有一个灵魂啊，没有一个永远转世的灵魂，所谓灵魂这种说法是明虚的说法啊。佛教最反对的就是婆罗门教的神我，说是有一个永恒存在的能够转世的东西，这是佛教所反对的。所以佛教的基本教义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法无我指的是没有那个永恒转世的神我，但是有一个无蕴祸合的假我。无蕴祸合的我不是真我，只是无蕴祸合在一起的一个假象，而我们世人误认为那个就是永远的我，这是我们的认识错误。所以第八来也是是业力寄托的所在，是轮回的主体，轮回于三界啊，轮回于六道之间，以这个胎卵石化不同的转生方式来转生。如普六这三个字是比喻这个诗因果断肠之意。这个诗如是以来刹那刹那因灭过生，过生因灭，因灭故不是肠，过生故不是断，这样前因后果非肠非断，犹如千丈瀑布环顾长流，前水此去后水一止，前后相续没有间断。如瀑流是一个比方啊，比方像那个高山流下来的瀑布一样的，永远没有间断。但是它又不是一体的啊，它是极不量数的水珠的集合体。这个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因果比喻们。还有一个复转维持们八段释义里边的第八段阿罗汉为舍，复段为此们是舍掉阿赖耶识的名称，但是并不是舍掉阿赖耶识的实体。因为阿赖耶识这个名称呢，是在我们凡夫位称为阿赖耶识，在 笨笨的前边，笨笨的前边有这样的解释。第八呢，也是这个文字在第61页啊，它这个从凡夫位到正在究竟位的要经过三种维持，这个就是在三相门里边所解释的啊，61页中间。阿赖耶识从凡夫位到正在究竟生果要经过染净三种维持，那么就是我爱之成显性位，这个时候称为阿赖耶识。第二个叫做善恶业果位，这个时候称为艺术师。第三个叫做相续支持位，这个时候呢就称为阿托那师了啊。跟这个阿赖耶识的名称跟这个艺术师的名称统统不要了。换一句话说，由凡夫到二乘行人的有学位，就是没有证在阿罗汉国的，是正在须陀洋国、斯陀汉、阿那汉这有学国啊，或者达成七地菩萨，达成七地以前的菩萨，那么阿赖耶、艺术、阿托那三个名称都有。到了八地以后了，正在阿罗汉国了，就没有阿赖耶识的名称，就只剩下艺术识跟阿托那识的名称。到了正在阿罗汉国或者到了究竟富国了，艺术这个名称也失去，就自称为阿托那师。所以在这个书里边说阿罗汉为师，到了阿罗汉这个位的时候啊，就不叫做阿赖耶识，也不叫做艺术师，而称为支持师。因为第八师的实体在近未来际没有断舍的时候，这个地方所谓断舍嘛，自是舍去了染无性的种子，转染成净，转是成智而已。阿罗汉为舍，什么叫做阿罗汉呢？阿罗汉有三种意义。第一个叫做杀罪，杀什么罪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烦恼罪，贪嗔痴慢疑恶见，这些烦恼。如果我们能够自我羞耻，给这些贪嗔痴慢疑的烦恼断除了，那就等于呢给这个罪杀掉了啊，所以称为杀罪啊，杀罪就是阿罗汉的意思。第二个因果，所有的烦恼既然都断了，他的功德圆满，他有资格来受人天的供养，人间天上啊，人间的人道，天上的天人都应该供养阿罗汉，因为阿罗汉是众生的福田，供养阿罗汉众生坏的福报。第三个有一个名称叫做不生，不生就是永如涅槃，不生就没有灭，不生就没有死，不生的意思就是永如涅槃，不再受分段生死。事实上不仅而成无学过的，不仅是而成无学过的阿罗汉为师，达成八地菩萨也设了阿赖耶识的名称，阿罗汉为舍啊，正在阿罗汉国就没有了烦恼喜福，正阿罗汉国。正阿罗汉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老实说，正在阿罗汉国还是一个穷比丘，但是他内心没有烦恼，没有喜福了。佛经上面不是讲我们要福慧双修，有一个阿罗汉，他已经正在阿罗汉国，心里边没有任何的喜福烦恼，但是他没有福报，他常出去托钵乞食啊，常常托个空钵回来，就是要不到东西。哎，他很感叹的，感慨的看着王宫门口站着那个大象，陪着璎珞啊，站着不动啊，就等于上班，下班以后呢，回到那个大象住的地方嘛，有很丰盛的食料给他吃，他就感叹的说呀，这个修福不修慧，这个什么呀，修慧不修福，罗汉供应钵，修福不修慧，大象配璎珞，大象只修了福啊，出来身上装了配着很美丽的装饰品，站在王宫门口替国王守门， 啊，回到这个他的住这个香积里边嘛，有很丰盛的饮料。这个阿罗汉虽然是正在阿罗汉国，心里边没有任何媳妇烦恼了，但是吃饭是现实问题。阿罗汉也有肉体，有肉体就要吃饭啊。不过阿罗汉比我们凡夫强的地方啊，那就是说虽然要不到饭，他也不会像我们那么生气那么跳脚的啊，因为他已经没有媳妇烦恼了。嗯，刚好时间到，我们这一节讲完了。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好像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下课。